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第九章，悔改。悔改就是懊悔，就是改变，既懊悔又改变。首先呢，我们来谈第一段悔改的重要性。在信仰的生活，这个悔改也占了一项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很多时候都不完全，而且我们常常在各样的事上有软弱，甚至于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犯了罪，有时候在言语上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有时候在行为上不遵照神的诫命，没有照神的吩咐，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圣洁，不合神的标准。那以前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人就算犯了罪，他的良心也是麻痹的，并不会觉得难过。当我们受了洗之后，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保惠师，因为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亮光，所以受洗之后，假定我们在言语上有了过失，我们在行为上失去检点，我们会难过，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会想，我犯了罪怎么办呢？我的心思意念不纯不正，该怎么办呢？我们会很懊悔。但是我们一定有一个管道，当我们做了过错的时候，我们该向神来悔改，祈求神能够原谅我们，让我们心中有洁净的心，让我们这个忧伤痛悔的心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九章这个悔改，特别是对我们受洗之后的弟兄姐妹，这是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应该明了这个悔改的种种道理，那盼望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当我们有了过错，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应该循一定的管道来向神忏悔，求神改变我们，求神原谅我们。好，首先第一段呢，我们谈到这个悔改的重要性。悔改的重要性，第一条，神对罪人所要的就是悔改。神也知道人带着肉体是有软弱的，他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撒旦、魔鬼、恶者，时时刻刻要引诱人去犯罪。所以当我们有了罪的时候，既然人不是十全十美，我们常常有软弱，会犯了罪。那犯了罪以后，神所要求的这个罪人呢，就是要他悔改，悔改神就原谅。所以从圣经来看，不管在什么时代，神对罪人所要求的第一步就是要悔改，承认你的错误。先看亚当犯罪，神所创造的第一代的人亚当跟夏娃，这两个人住在伊甸乐园里面，神对他说，园中各样水果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后来夏娃 软弱了，他受那条古蛇的引诱，去摘善恶果子来吃，吃了又给他的丈夫吃，亚当也吃了，于是两个人呢、眼睛明亮了，才发现他们没有穿衣服，非常的羞愧。在人犯了罪以后，神就来到亚当的面前呢、对他说：“请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神在亚当犯罪之后来到亚当的面前，他竟然去躲起来。平常当神临到乐园的时候，亚当高高兴兴的去迎接神，跟神无所不谈，享受这个属灵的天伦之乐。这一天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神来的时候他们去躲起来。神说：“你在哪里呀？”他说：“我在这里，因为我没有穿衣服，我赤身露体，我羞得见你。”这个时候神知道亚当已经犯罪了，但是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用话这样来提醒他。神对亚当这样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谁告诉你的？为什么昨天前天你都没有觉得是赤身露体？谁告诉你的？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这样提醒他。那这样神这样的提醒呢，就含有要他赶快认罪，赶快承认，赶快悔改。但是很可惜的，让神非常的失望，因为亚当竟然呢不认罪不悔改，而且把罪归给夏娃。然后神又问夏娃，夏娃再把罪归给那条蛇。现在请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二节。三章十二节，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没有承认，没有说我错了，我不对了，我犯了罪，我不听你的话，没有。他说：“你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呢，她把果子给我吃的，所以我就吃了。”于是耶和华神就转身对女人这样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你到底做什么事？”女人说：“那条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不但不承认罪，不悔改，他们把罪、犯罪的事实推得一干二净，推辞。所以这个犯罪的人会推辞，会推脱，这也是毛病之一。那因此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约伯记的三十一章三十三节，约伯这样说：“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意思就是说，亚当是一个遮掩过犯的人，亚当是一个隐藏罪孽的人。约伯说：“如果我向他，那情愿呢，神来对付我。”所以亚当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会隐藏过错的人，会遮掩过犯的人，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第一代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有意提醒他：“你要赶快悔改。”可惜的就是亚当夏娃不但不悔改，而且还推脱，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神所要的就是悔改。再来，我们再看上古的时代，挪亚这个时代。挪亚的时代，神已经发现世上的人呢、罪孽重大，所以决心要把当时的世界毁灭了。当时啊，怎么说呢？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看到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么挪亚时代的世人，他们强暴，他们败坏了行为，所以神已经决定了要把这个世界毁灭掉。可是在神的审判洪水还没有临到世界之前，神仍然透过挪亚去传义道，希望当时的人能够听到挪亚的警告，能够回转，能够悔改。但是这一段期间，挪亚所传的义道没有人听，没有人要相信。好，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二章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讲到神因为看到挪亚世代的人，不管是想的做的，终日都是犯罪，所以决心呢要把世上毁灭了。但是他透过这个义人挪亚去传义道，神告诉挪亚他们还有120年的时间，这120年的时间，也就是神的宽容，也就是神希望世上的人呢能够悔改，离开罪恶，然后神能够宽容他们。但是这个120多年当中，挪亚不断的传义道，不断的呼吁大家要离开罪恶，不要强暴，不要继续在罪中生活，一面呢呼吁大家悔改回头，一方面造方舟，也希望大家能够进方舟得救。无奈啊，这100多年当中，虽然挪亚苦口婆心一直的传警告，可是大家还是不悔改。终于到最后，神用洪水把当时的世代毁灭了，只救了传义道啊，真正对神忠心的啊，圣洁的挪亚一家的人。再看神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也是一样。当时啊，这两个城市的罪恶非常的深重，已经声闻于神。创世纪18:20，18:20，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19:13，创世纪19:13，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非常的淫乱，非常的凶恶，甚至于同性恋就在这个城市发展。那么这些罪恶早就风闻到神的耳中，所以神差遣两位天使要来执行这个毁灭的工作。可是这两位天使也留给当时索多玛城的人一些悔改的空间， 希望他们知道神即将毁灭索多玛，能够让他们呢，知错、认错、悔改、离开恶道，归向正路。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罗德一家夫妻两个、两个女儿之外，没有人相信，没有人要悔改。在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天使对罗德说：“你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是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你看当时这两个天使对罗德说的：“你的女婿，你的儿女，你一切属你的人，都要把他们带出去。”也就是说，神还是怜悯你的亲属，你只要能够劝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城市，带出去，那么神还是要原谅他们。但是当时啊，罗德向他的亲属啊，虽然做见证，虽然是传警告，可惜就是没有人要听从，就连他最亲密的女婿也不听他。这两个女婿啊，还以为他的岳父啊是在说戏言，是开玩笑的，因为怎么可能这个大的城市这么热闹，这么富有，这个索多玛城怎么会降天火把它烧了呢？这两个人真的不敢相信，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个岳父大人啊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啊根本不把他当作一回事，甚至于把岳父这个劝告的事把他当作耳边风了。因此啊，当天使带着罗德一家，就是他两个女儿出索多玛城的时候，其他的人呢连一个都没有跟出来。后来神就真的从天降天火把索多玛城呢烧毁了，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呢终究犯罪而不悔改。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个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忧伤了。这里记载罗德啊，虽然人在索多玛，可是他天天为着罪人的忧伤，他的义心呢、激动，替他们悲伤。可惜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不悔改，他们天天犯那些不法的事，犯那些作奸犯科的事，还是不悔改，所以不得不最后啊，神就降天火把他们烧了。犹大书第七节，我们再看一下犹大书第七节，又像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叫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所以根据创世纪十九章的描述，后来天使硬硬的把罗德和罗德的妻子两个女儿一个人呢、拉着两个人呢、就逃出索多玛，直逃到索尔这个城市，然后神就请天上的天火一霎时啊，把这个热闹滚滚的，把这个热闹非凡的索多玛罪恶之城啊，烧得光光的，成为后世的人的一个见解。虽然索多玛、俄摩拉非常的罪恶，但是 天使要去拯救罗德之前呢、啊，就给他说过了，你的亲属，一切你所认识的人，只要他们跟你一起出来，听你的话出来，他们就平安了。但是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悔改。好，再看尼尼微大城。这个尼尼微在古代啊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所以神透过挪亚啊，透过约拿去传警告。虽然啊，约拿认为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该死，但是神还是怜悯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不忍心呢、啊，这个尼尼微大城的人呢、啊，就这样来被毁灭掉。所以根据约拿书啊，第四章的十一节，神对约拿这样说：因为约拿很不甘愿的、啊，这个罪恶的城会被神原谅，他内心很不平衡，认为他们该死。所以四章的十一节啊，神对约拿这样说：说何况这个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的意思就是说，约拿，你虽然很不平衡、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城里面呢、啊，单单不能分别左右手的就有十二万多人。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大概是幼稚园啊小班的人吧。两三岁左右，他不晓得哪一个是右手，哪一个是左手，单单这样就十二万多，所以人家在估计啊，尼尼微城最少有一百多万的人。那神说：“难道我不爱惜吗？因为这也是我所造的啊，所以当然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悔改。”神是要让约拿知道，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一定要约拿尽本分去传警告。虽然第一次他不愿意，但是后来啊，神借着大鱼啊，把他吞进去，让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在那里啊，他忏悔了，他懊悔了，他决心呢、如果再能够蒙拯救的话，就要去尼尼微传警告。到了第三天呢，果然那一条大鱼啊，从地中海沿岸呢 就转到亚述帝国来，然后把它吐到海边上。约拿这离开了这个鱼的肚子，获得重生，他就到尼尼微城去了。这个尼尼微城很大，如果要绕一圈的话，最少要走三天的路程。所以约拿从城中啊就穿过去，讲了一天。这一天当中啊，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怎么说呢？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就要灭亡了。就讲这一句话：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整个要倒下去了。这个时候，尼尼微人呢、听到了，大家就信服了。所以根据约拿书第三章啊第五节以下，于是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那么这个信息呢也传到王的耳中，他是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炉灰之中，而且下令王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就是不可吃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能喝水。人和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的来祷告神。每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可以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当他们这样做以后，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受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降灾了。 这些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虽然尼尼微城的罪恶深重，神只能再宽容四十日，但是没有想到尼尼微城的人呢，从大到小，男女老幼，国王到平民，全部悔改，进食刻苦己心，穿麻衣，坐在炉灰中来懊悔，神终于啊原谅了尼尼微城的人。所以神的本意就是要罪人悔改，他不愿意罪人硬心呢来灭亡。尤其对悖逆的以色列人，神更是如此。当以色列百姓在王国时代、王国的时代，神透过先知三番四次的传警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离开恶道，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先知的劝告，赶快悔改。无奈啊，这些强着景象、硬着心的百姓呢，终究不悔改，甚至到最后啊，还在犯罪，连祭司、祭司长都在犯罪，所以不得不神就兴起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帝国，来攻打耶路撒冷，把这个城市啊拆毁了，圣殿呢破坏了，所有的器具被掳去巴比伦，人员呢被杀的杀，被掳的掳，这样就闯了这个家破人亡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终究不悔改，所以神不得不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在旧约时代，神就是这样希望人人悔改离开恶道。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圣经也常常提到这个悔改的道理。我们现在看看神怎么样在新约时代透过当时的传道人来警告当时的神的百姓以及当时的人。所以新约时代这个悔改之道啊也经常被提及。首先提到悔改之道的就是施洗约翰，他勉励人呢要悔改。当施洗约翰第一次出现在人的面前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马太第三章第二节，马太福音三章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看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第一次出现在人间，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后来啊，就有很多人呢，听到他的这个悔改的呼吁啊，很多人就去他那边呢，来承认他们的罪。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说：“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呢，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哦，约翰这样的呼吁啊，也真的有功效。所以从各地啊，都拥到约翰这边呢，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在约旦河啊接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他有记载，有所很多兄弟姐妹啊，说他们已经受洗了，可是他们没有受圣灵。那保罗就问他们呢：“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啊？”他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啊，约翰是悔改的洗礼，你们现在要重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叫你们的罪得赦。”那么他们呢，就重新的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就有十二个人呢受圣灵了。所以在施洗约翰那个时代，他传悔改的道理， 也很多人呢、啊、从各地就近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也为他们行悔改的洗礼，他们悔改，所以为他们施洗，这就是预备将来啊，那在他以后要来的人类的救主、神的羔羊来的时候，可以接受赦罪的洗礼。所以从这个约翰传扬这个悔改的道理啊，让我们知道神在新约时代还是一样盼望大家能够悔改。我们在谈主耶稣也重视这个悔改之道，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首先呢出现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子传悔改的道理。现在请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来到世界，他传道开始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施洗约翰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口气，目的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悔改。那么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的圣灵来建设的教会，当时啊教会到了这个使徒末期啊，很多的教会有好有不好的，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么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个七教会的书信里面，主耶稣呼吁当时的教会要真正的悔改。在启示录第二章对以弗所教会他这样说，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到了十六节就是别加摩教会，主耶稣也是要他们悔改，说你们要悔改，若我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再来就是二十一节神对这个推雅推拉教会也是一样，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升天以后，在使徒末了看到教会的腐败啊，主耶稣还是留给他们余地，要他们悔改。到了第三章啊，也就是撒底教会，主耶稣怎么说呢？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后来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是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也是这样期待。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还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你看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呼吁大家要悔改，后来他升天了，他建设教会，他看到教会的坠落，他又是呼吁所有的教会要赶快悔改，因为他很快就会再临，不知不觉的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来不及了，来不及呢就要受审判，所以呼吁大家赶快要悔改。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经常用比喻来讲道，其中啊曾经讲到九十九只的羊放在圈内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这个意思也是告诉当时的百姓，神看中一只迷羊，就算是一只，神也不愿意他们失落，不愿意他们灭亡，他宁可把九十九只健壮的羊啊暂时留下来，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寻找到了，他就高高兴的背着回家，然后说一个罪人悔改啊， 在天上要为他这样的欢喜。他也曾经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晃荡成性，把父亲所有的家产分了，然后在外面呢流荡晃荡，结果花尽了所有的，后来过着很凄惨的生活。他要吃猪所吃的东西，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他终于醒悟了啊，在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啊粮食，我为什么在这里饿死呢？于是啊，他就悔改，想要回家了。那个时候，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回来了，就赶快跑去迎接他，伸开双臂啊，来欢迎他，然后就对人说了：“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又活的。好，我们一起来庆祝吧。”耶稣的结论就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是路加福音呢15章第7节第10节主耶稣强调的这句话。这是悔改的部分，但是耶稣也曾经说过，不悔改的人将要毁灭。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结局啊是非常的凄惨。路加福音13章，主耶稣讲到一段不悔改的这个事迹。路加福音13章的1节到5节说：“正当那个时候，有人找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了：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样的害吗？第3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接着他继续说：“从前呢，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这件事啊，应该是耶路撒冷啊众人都知道了。那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对教会的期待是这样，对众人的期待也是这样子，就是叫他们认罪悔改，免得灭亡。认罪悔改，被神宽宥，来得到解救。后来主耶稣升天了，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交给使徒们。那么使徒在建设教会、传福音的当中，也是很重视这个悔改之道。在五旬节那一天，首先呢，有彼得对众人讲道。那个时候众人觉得杂心，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好。那个时候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啊！彼得《使徒行传》2章38节，众人觉得杂心的时候，再请教使徒们，我们当怎么样行才好？当时啊，彼得就说了，《使徒行传》2章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时众人在杂心呢、痛苦、悲伤的时候，彼得啊，毫不客气说：“你们要悔改，过去啊，做错都做错了，现在一定要悔改。”悔改以后还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名的洗礼，你们的罪就赦免，然后你们就要得到神所赐的圣灵。以后使徒们到处去传福音，像使徒保罗每当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强调这一句话，要悔改啊。使徒行传17章30节，他在雅典布道。雅典是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是首府。这个地方啊，希腊的文艺气息非常的浓，哲学家很多很多。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自以为非常有学问，所以洋洋得意，拜不认识的神。 在雅典讲到最后，使徒保罗怎么说呢？看17:30，使徒行传17:30，说世人蒙灭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就是当时啊，使徒们他所强调的一件事，都要悔改。因为过去你们是蒙灭无知，不知悔改，现在呢不是了。所以啊，他在书信里面呢也是这样强调，为什么现在曾在宽容你们，神还没有降天火来毁灭世界，就是期待大家悔改。啊，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2:4。罗马书2:4，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现在神还发恩慈、发慈悲，还宽容你们。那么这个神的恩慈、神的宽容，保罗说是领你悔改，要领你悔改。所以神现在的宽容啊，不是故意这样拖延，是要大家赶快悔改。那使徒彼得他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要被毁灭，他也是这样警告。看彼得后书3:9，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彼得说，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就应许要用火把这个罪恶的世界啊烧光光，要被融化了，天地被融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火融化。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就有些人以为啊，主耶稣是在单言。其实彼得说不是单言呢，他是在宽容啊，目的是要人人都悔改，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你看，从这个圣经来看哈，从神创造万物的开始，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神都非常的重视罪人悔改这件事。所以今天呢，不管是我们本身有了过错，应该要记得向神悔改，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重视这个悔改之道，因为这是神宽容世人要人回头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请大家默祷。阿们。